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感谢主给我们再有一次的机会啊！我们能够一年至少这样子两次一同坐在主的脚前，来比较深一点的来研读主的话。我想在罗马书15章第4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啊！所以所有这些旧约的圣经，它不是只是一些历史的记载或是一些故事，它告诉我们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而写的啊。那么这个教训是叫我们能够因着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我想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读，知道这些圣经啊，都跟我们发生最直接的关系啊。那虽然弟兄姊妹常常听到我一再重复讲的这句话，但是为了有一些新来的，甚至为了有些不在我们中间聚会，他们可能听录音带的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就是我们读主的话最重要的事情，还不是只是在于说要去了解圣经讲什么啊，那最重要的事情，读经的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是什么？要遇见那位说话的神啊。圣经既然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吹气在其上，所以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来读主的话的时候，如果没有碰到这个啊，没有得到生命，没有碰到灵，或是没有遇见那位说话的神，那弟兄姊妹，我们读的圣经啊，对我们带来的好处可能就是一些知识上的装备啊，对圣经道理的了解。我不能说它全然没有功用，也许有一天圣灵把这些东西都在点活在我们的里面，但是那还不是一个最宝贵的啊！宝贵的是我们不管听懂多少明白多少，我们都希望借着读主的话，我们能够遇见那位说话的神，就好像我们坐在他的脚前，听见他为我们打开出埃及记啊，主耶稣在这里，圣灵在这里，亲自一张一张的在把他当中为什么把这些话写下来，能够再对我们讲出来啊。那第二件事情，一定要让主的话怎么样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遇见了主，我们听见了主的话，而这些东西不能够来改变我们这个人，不能够来影响我们的生活，那弟兄姊妹呢，这样子的读经对我们没有带来真正大的祝福啊，那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反而有伤害啊，因为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啊。当别人在那里讲到会幕的时候，你会想说，哎呀，会幕我比你了解还多，我当初画过图，我当初哪一个尺寸数目字是什么我都懂了，那你今天讲就讲一点皮毛啊，弟兄姊妹，那些都不过叫我们自高自大，但是一个真正遇见主被主的话占有的人，主的话一定会改变他的啊，那主的话也一定会影响到他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这次啊，不管我们我们读什么东西，我们读完以后他一定要对我们造成影响啊，那这是我们一个很深的祷告跟期望啊，希望不管是来参加聚会或是听录音带，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一开始的时候就跟神有一个对的祷告，有一个深的祷告，希望你让我借着这些话，借着这一次的读经，我能够遇见你啊，我借着这一次的读经，主你真正的来改变我，来影响我。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办这个圣经研读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啊，弟兄姊妹。好，那今天我们要开始讲到摩西五经的第2卷啊，讲到出埃及记。那我想首先我还是很简单的稍微复习一下这摩西五经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啊，我们知道摩西五经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是神启示摩西，把圣言传给他，在西乃山上。神把他的心意，把他的整个对人类的计划神启示给他，把上古时代的时候神怎样创造天地都启示给摩西，所以摩西为我们记载下来啊。那摩西五经就是圣经的前面的这五卷，创出立民生。那创世纪我们上次已经读过，讲到万有的起源，还有讲到人的受造和受托啊，人受造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人被造出来以后神给了他什么样子的托付啊？所以圣经上创世纪借着8个人物把神永远的心意讲得这么清楚啊！所以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了，那创世纪被人称为圣经中的央行，等于一切其他的 这个真理你几乎都在创世纪的里面可以找着啊。那么它就是一个影子，它是一个秧田，它在这里培养啊，都在这里孕育着所有真理的启示，都在这一卷书的里面。那我想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那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就是讲到出埃及记，那特别讲到羔羊的救赎，把我们从神的审判底下拯救出来，借着逾越节啊。那另外也借着神大能的释放，把我们从世界里面 deliver 那个释放出来啊，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而这一切的目的，不管是羔羊的救赎，不管是神大能的拯救，那个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侍奉他。这就是我们出埃及记很重要的一个一个 message 啊。那么到了利未记呢，就讲到我们这一班被神救赎的人啊，我们怎样子借着祭物啊，利未记一开始就讲到各种的祭物，能够进入与神的交通啊，那个神圣的交通，然后呢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整本利未记是讲了一个分别为圣，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得到一个特殊的地位，我们能够跟神交通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地上在人的中间，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讲到利未记。我这个讲太快了，这个民数记，我讲过十五经的时候一开始都会复习一下啊。民数记是讲到神圣的引领和制作，讲到神带领百姓出埃及以后，在进到迦南之前在旷野的这一段的路程里面，神怎样在他们的身上，神亲自带领他们，而且神做工在他们的身上啊。所以整个民数记其实可以讲到天路历程，从出埃及记开始一直到进迦南的这一段，我们叫做天路历程啊。一句话，很好的一句话可以形容的，就是他用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一生的年代。那神的百姓在旷野的里面真的是经历到神的怜悯，不然在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没有一个人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的啊。那么荒凉，那么充满考验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啊，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却能够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啊，一直进到迦南地区，就是讲到神的怜悯啊。也讲到神的审判，就是这个在旷野的一路上，百姓中间的属肉体不讨神喜悦的地方，神怎样借着各样的环境，神在这里做拆毁、做除去的工作，把他们预备好了，能够带领他们进迦南。那么《生命记》基本上就是摩西到了这个约旦河，这个耶利哥东边啊，这个摩押平原的时候，他重新复述、重申神整个在旷野的这个带领，跟神借着摩西所传的这些律例典章啊。所以基本上生命记是讲到神的信实，说到回顾，另外也讲到神的荣耀，讲到前瞻啊。所以生命记是有两面的功用，一方讲到回顾以往，讲到神的信实，百姓虽然这样子的败坏不像样，但是神还是信实的神，一路照着他的应许把他们带到了迦南地，讲到神是信实的神。就像罗马书第三章讲的啊，神的信实岂会因为人的不信而是能够废掉神的信心，这样子你对不对？因为神是信实的神。那么前瞻呢，就讲到他们摆在他们前面的，在生命记摆在生命记前面的，就是要准备进迦南啊，就是神要在这一班的子民身上把他们带进荣耀，也要从他们的身上得到荣耀。所以整个生命记讲到回顾与前瞻，回顾讲到神的信实，而前瞻讲到神的荣耀。好，这是这五卷书之间彼此之间的关系啊。那所以我们其实出埃及记这个一开始它的第一节基本上就是接着创世纪下来的啊。创世纪讲到这个神的百姓在埃及，那么约瑟死了以后他们把它放在棺材里面停在埃及，然后底下就记载到这个以色列的种植啊，所以他们彼此之间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啊，那这一卷书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想这个何叔叔哈，就是佩天的父亲啊，从前在台湾的时候 啊，常常带领许多的同工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好好读圣经的一些书卷。那么他个人特别偏爱出埃及记啊，而出埃及记里面的丰富太多太多啊。那特别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讲到那些会幕，讲到那些祭司的礼服，那我们读过去的时候觉得很枯燥，但是其实他所有最后里面每一个东西都不是一个白白或是随便的要求，最后都有神心中一个最深的意思，一个属灵的意义在其中。所以这本书我们可以读得很深很深，你花一整年的功夫专门读出来几句都读不完啊。那我们也可以先把他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属灵的那个意义先把它掌握住。那所以我们在这次的圣经研读班，我们能够交通到多深，那我一方面会记得在交通的里面，你当然也是从弟兄姊妹的反应啊，你们的表情，你们接受的情形，还有我们在主面前圣经读的情形，我们决定讲到多深啊。那有一些太过分细节的像那些尺寸我们讲了一些最基本的尺寸就好了，其他深一点的东西我们就不见得要讲，因为那个东西可能 too complicated 啊。但是我是觉得整卷书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希望读完以后它一定要对我们这个人产生影响，生命产生影响，而生活来改变我们。那特别读出埃及记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是极其极其需要的啊。所以有一次有个弟兄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在矽谷的人最需要读出埃及记啊，其实不光是矽谷啊，历代以来整个世界的原则都跟出埃及记非常非常的match， 我们整个都活在世界的辖制底下啊，活在罪恶的这个侵蚀底下啊。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尤其我们最近刚刚交通过这个同工退休会讲到我们的意向，那我们从这一卷书里面，我们肯定可以把它跟我们圣经整卷书所启示的基督和教会，我们能够把它读得很清楚啊。那出埃及记你在里面你看见基督啊，你真的在每一个角落里面你看见基督，同样的你在出埃及记里面你看见教会啊，整个会幕就是那个道成肉身一个最具体的彰显，一方面讲到基督，一方面讲到教会。所以这本书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正好时候配合得很好啊。那我想接着我们同工退休会，接着我们这一年参讲道成肉身，我想这本书我们再加上去的以后，对这些东西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的清楚。好，那我们现在真正来看出埃及记啊，我们正式进到出埃及记的里面来。那出埃及记这个名字啊，其实在希伯来文的这个圣经里面，它不是叫出埃及记啊，它的那个希伯来字我不会念，它的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讲到说第一章第一节说到说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 Now these are their names are the names， 就说底下就是他们的名字。那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是用这个字啊，这个 Shamot 这个字来形容，就是说这一卷书是用这个字来做书名，就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做书名。那么是到了这个74译本的希腊文翻译出来的时候，才把它翻译成为 Exodus 啊，就是出来的意思，从里面离开。那到了拉丁文以后，才把它又加上了一个出埃及啊，所以我们中文的这个引用的呢，是根据这个变成出埃及记啊。所以原来最早以前这个最原始的希伯来旧约的著作，它就是讲到说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就这一个字做书名而已，表示说这一班人是被神从世界神在他们身上是特别拣选，有特别恩典、特别计划的一班人啊。讲到这一卷书，所以出埃及记的名字啊是这样子来的。那么整卷书里面基本上很多人把它称作救赎之书啊，讲到神怎样把他的百姓从在埃及为奴受苦的环境里面把他们给拯救出来。那当然我相信如果我们仔细读完这卷书的话，你知道绝对不只讲救赎啊，救赎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个根基啊。那更深的是神要把他们带进他荣耀的同在，而且在一个荣耀的一种关系的里面，让人来侍奉他，让人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不光只是一个救赎救出来，实际上神是带进去啊。所以我想这本书我们一同来读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作者的话，我想基本上是摩西。我这边列了一些经文，我想我们这边讲到的三个点啊，一个是出埃及记本身的证明， 啊，我就列了一些经文，我想我们逐一述做例子就好了，好不好？我们看34章27节，那其他的我列的经文，前面的两个经文弟兄姊妹可以自己读啊。我们翻圣经可能需要翻快一点啊，这样子我可以多讲一点。34章27节，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这里是讲到这个神叫摩西再重新上山啊，复到法版，然后重申其约之后回来，神叫摩西要把这些话写上去。那么其他的我刚刚列的，像24章第3节到第4节啊，也是讲到摩西起初上山的时候领受十诫下来，神耶和华就叫他把神的律例典章命令都念给百姓听，而且要把它写下来。所以你都知道，就这个出埃及记所记的这些律例典章，一方面是摩西从山上下来以后他就念给百姓听，吩咐百姓，而另外一方面神当场就吩咐他要叫他把它写下来。那圣经其他的书卷的这个证明啊，我想我这边列的三节弟兄姊妹可以再增加一节啊，使徒行传7章38节，那这一节我读给大家听好了。使徒行传7章38节，37、38节，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第三个是讲到主耶稣自己的引用啊，我想我们也读一节就好了，其他的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翻。我们请看马可福音12章26节，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好，所以主耶稣自己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说论到死人复活，难道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记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我想从这些的圣经的出埃及记本身的证明、其他书卷的证明，还有主耶稣自己的引用，我想我们都可以知道这本书是摩西写的啊。那写作的年代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我想我们不觉得要花这么多的功夫啊，因为在这个点上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那比较多或者比较传统的一种看法，他们是根据列王记上第6章第1节，说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以后480年，也就是所罗门王做王第4年，他们开始开工建造圣殿。那一年是历史上大家都知道的是966年啊，所罗门开始建造圣殿啊，所以966年，如果你把它再加480年回去的话，所以传统的解经的说法就是说出埃及是在主前1446年出埃及，那么整个过程40年啊，所以就是1446到1406这段的时间。所以摩西写这段的圣经决定是在出埃及到进迦南之前啊，摩西是在进迦南之前在黎波山上被神这个他死掉了啊。所以我想写作的年日就在这一段的时间，可能有很多的部分是在西乃山写的啊，可能有很多的部分就是在旷野的行程里面，他一路上在这里记载神的作为，把它写下来啊。那另外出埃及记的这个中心的信息啊，除了讲到救赎，另外一方面讲到正面上的建造啊，神要怎样得到这一班的百姓，不仅仅把他们从埃及从神的审判底下拯救出来释放出来，那神也要在他们身上做一个荣耀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一班的子民建造起来，成为他的居所，成为神要居住的所在。 所以这个会幕不过是一个外面的东西啊。其实我们到了新约就知道，这个整个会幕其实讲的教会啊，讲到那个天上更大更王权的帐幕，希伯来书讲的，就是讲到我们这般人被神建造成为神的居所，就神的百姓是被救赎，但是也是被建造的百姓啊。所以整卷出埃及记就在讲到这一点，说到圣洁的神如何借着他大能的作为和羔羊的宝血，把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这是讲到救赎。那另外一方面讲到建造的时候，也说到神如何借启示出他的心意，使百姓能够被建造成为按着三项样式来侍奉他的子民，那就是我写在讲义上面的了啊。这出埃及记的这个中心的信息啊，其实我们可以从一段的圣经读得很清楚，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第三章第七节一直到十二节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记得我以前我忘了是在北亚斯还是在哪里，跟弟兄姊妹讲这一段的圣经，你如果把所有的动词都用一个笔把它圈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起来，你把所有的动词连起来，你就可以读得出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很宝贵的一件事耶和华说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是看见，你可以把看见圈起来他说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他听起来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神真是体恤我们了解我们，神真的知道我们现在的心情，然后呢我下来，神是有一个有行动的神他不仅仅体恤我们，他怜悯我们，他真是知道我们，而且他采取行动，他说我下来要干嘛呢，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然后呢领他们出那地，然后呢到美好宽阔流来隐秘之地，太好了，对不对？讲到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一个荣耀的计划，他了解启示我们，他看见他听见他都知道，然后他下来他要把我们救出来，要把我们领，然后最后要带到流宽阔流来隐秘之地然后第十节为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意，他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但是神需要人跟他配合，虽然很多的事情是必须神自己做神也会做，但是也有许多的事情神需要人跟他配合因为他也希望人能够蒙福，蒙更大的福这第十节他的故事，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然后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然后你要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所以你就发现从这一段的圣经，你基本上就等于把整个出埃及记的那个中心的信息就讲过去了，整个出埃及记就在这里就讲到神知道神看见神听见神了解百姓们的困苦，然后主就采取了一个行动，他亲自来要来拯救，把他们从这埃及里面救出来，然后要一路上带领，而至终是要让他们进入他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然后呢为的是要百姓可以来侍奉他。那这个这一卷圣经的几个 keywords 这个要字就是这个 keywords 讲到救赎，我想就是没有问题的，讲到这个神来救赎我们像我们刚才读的，神说我是要来把你们救出来第六章第六节神也是说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讲到救赎。那么讲到逾越 Passover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字，在出埃及记里面非常突出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字，讲到神的审判 Passover 越过我们，因为羔羊的血在这里，就是讲到神的救赎那么讲到造者这个整个摩西建造会幕，特别到了39章40章他一再重复都是造者 神所吩咐摩西的，照着神所吩咐摩西的，讲到整个的建造跟侍奉，有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字，就是要照着 according to， 要根据照着神所吩咐的啊，神所启示出来的。那么，我想我们如果你也许可以再加一个讲到侍奉啊，那么最后讲到见证，这个会幕又叫做见证的会幕。啊，整个会幕的目的是为了神的居所，神要住在这里。而会幕本身的那个彰显，那个建造，就在这里说到，要去彰显显明神的自己，这是一个见证。那他的第六个大点啊，讲到 key sentence， 我这边列了四个点。那当然就是弟兄姐妹你自己觉得如果还有别的是很重要的 key sentence， 你可以自己加上去，但是这几个点是我列在这里的啊。我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三章，讲到主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流来隐秘之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entence，讲到神整个在出埃及记他的工作的计划，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啊？那第二个，在圣经里面至少出埃及记出现了八次啊，可以让弟兄姊妹自己回家去找啊。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当然在第四章二十三节第一次讲的时候，神是说容我的儿子好侍奉我。所以我们这般的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光只是一个君王跟百姓的关系，也像是一个父亲慈父跟爱子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他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这种容我去好侍奉我至少出现了八次。那弟兄姊妹可以去慢慢读，那这也是整个出埃及记非常非常中心的一个信息啊。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这是神的要求。那这个声音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其实神还在这里传递这个 message 啊，神仍然在这里传递这个要求，就是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第三个在这里讲到说要为我造圣所，就是在二十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啊，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就是讲到整个会幕建造的 purpose。是要成为神的居所。那么在新约里面，我想我们很熟啊，这段圣经是写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新约在哪边？以弗所书第二章啊，我想我们看一下。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段的圣经不是只讲旧约啊，它跟新约都完全是 match 的啊。整个旧约就像一幅图画，或是一个表号，一个外面的一个经历跟遭遇。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它都变成属灵的实际，也变成神今天在教会里面一直要做的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呢，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全房靠他联络着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讲到神一切建造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一个是为了我们要成为他的居所，神亲自要住在我们中间。那从个人来说，今天我们都是主的圣殿，对不对啊？哥林多前书三章六章都讲到，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讲到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或者讲到教会是神的殿，是神的居所，是为了要让神居住。而第二件事情是为了彰显，为了见证啊。所以教会也是这样，那整个摩西百姓在旧约的历史也是这样啊。所以第三。这边讲到就是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就是建造的目的。而建造的要求后面就是一切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们的样式。那第四个 key sentence 我在这边写的是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就是在三十九章三十二节。 40章34节，他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也就当神的百姓完全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建造圣殿，而神就照着他所应许的，他用他的荣耀他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教会或是我们个人属灵生命能不能满了神的丰盛啊，能不能让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这个器皿的里面，那个关键在于说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照着神的心意而活的人。当我们都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活，当教会都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在我们中间就一定看见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也充满在我们的聚会中间。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觉得我们还不够，真的还不够，我们个人我们全教会都应该在主的面前啊，竭力追寻，好好长进。好，这次讲到 key sentence， 那第七个我们讲分段啊。那基本上的分段可以有两种的分法，当然还有人更简单的分法，就是一刀两断。啊，一个是在埃及，一个是出埃及，就是这样子。啊，我想那样子我可能太简单的分法了啊。我想在座大家都很聪明，不需要这么简单的分法。那这个分段有这边有基本上有两种，一个根据他们所在的位置，地理的位置来分啊。一直讲到按照地理位置分的话分三段啊，一个是讲在埃及，这是第一章到第十二章讲到他们在埃及，那第二段是讲到在出了埃及赴西乃山的途中啊，这是十三章到十八章，我想我们从十九章第一节可以知道说他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来到西乃的旷野，所以整个从出埃及到西乃山的这一段的行程他们花了大概三个月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在西乃山下，就是十九章一直到第四十章啊，整个是讲到他们在西乃山下领受神的圣言，也在这里从事这个会幕的建造，这都是讲到在西乃山底下。所以在西乃山底下一共停了多久？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的？这个从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啊，啊，我来放成山水之前，让你们去算一下它停了多久，好吧？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您不听话了。下不来呢，没有这个图，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我只是简单的放一下啊。谢谢，到底是听班长的话。看不到没有关系啊，我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这个看不清楚没有关系，这个看不到没有关系。这边是埃及啊，神的百姓，这个是南塞，实在是看不清楚啊。基本上他们就是在这边，那这个是西乃半岛啊，那这里是应许之地，这边是加利利海，这边是死海，所以这个黄色的半月弯形。我想我们读历史都读过，对不对？两河流域那个半月湾文化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啊，所以这是整个旧约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啊。那应许之地是在这里，亚伯拉罕当初是在加勒底的乌尔，在这边啊被神呼召一路上带到迦南地，那到最后神的百姓下到埃及去。那么我们现在要发生的故事就是神呼召百姓出埃及，那么经过西乃，然后一直从这边过约旦河，然后进迦南地啊，这是整个大地的环境的一张图。那另外一张图是 另外一张图就是纯粹只有西乃半岛的啊。那这个图的画法，这是他们在埃及的地方啊，在比东，在南塞，这是他们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刚刚说按照地理位置分三个，第一个就是在埃及，就是指的这一段，第一章到十二章。那么从十三章开始，他们出埃及一直到西乃山之前这一段的路，绿色的线，这边绿色化的这条线，就是按照地理位置分的，就是在那个途中啊，整个的行程，那共花了三个月。那来到西乃旷野，在西乃山的底下，神颁布律法，他们建造会幕啊，一共多久？将近十一个月啊，十个月又二十天啊，将近十一个月。所以他们停在这边，停了这段的时间啊，这是西乃山下。好，这是一个简单的图给大家知道。那么按照时间和重要大事情来分的话，那基本上分五个段落。第一个就是讲到他们的为奴啊，受奴隶的情形。那第二个段落讲到救赎，第三个段落讲到教育。这个教育是指的他们属天的教育，就是开始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他们出了埃及，开始走一条他们从前没走过的路啊，神亲自带领他们，我们叫做天路历程，或者叫做属天的教育。那第四个讲到启示啊，第五个讲到建造，神怎么样子来建造他们，我想我都放在讲义上面。那为奴的这一段，你从神的角度来说，就特别讲到神的怜悯，神真是怜悯体恤他们受苦的情形。而救赎的这一段讲到神的慈爱与神的大能啊，神一方面爱他们，为他们预备羔羊，一方面神伸出他大能的膀臂，击打法老，击打世界的权势，把他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而教育的这一段讲到神的智慧啊，他是用他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来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那启示的这一段讲到神的圣洁啊，那神把一个圣洁生活的要求，还要把他整个会幕建造所有的这个啊、这个山上的样式在这里启示出来，讲到他是那个圣洁荣耀的神啊。那么最后一段讲到建造的时候，也讲到神在我们身上，就是讲到神的荣耀啊，神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而最终也要借着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按照重要的大事，基本上就是这五段。所以其实出埃及记的分段是蛮好读的啊，不像读这个像大先知书、耶利米书，把那个历史的顺序跳过来跳过去，跳过来跳过去，你读的头昏脑胀的。如果你不是搞得很清楚的话，你真的耶利米书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所以有人把耶利米书讲的这个年代表画出来，它就像一个锯齿状一样啊，一下在这，一下在这，一下讲这个王，一下讲那个王。出埃及记它非常清楚，按照时间顺序，按照地理顺序，按照神整个工作救恩的顺序，它都是很清楚的一段一段啊。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读出埃及记，大家先除去心里的那个恐惧的障碍，我们一定会把它读得很好的啊。好，那这是基本上的几个大段。那将来我们要讲的时候啊，我这个 agenda 先简单讲一下，我这边信息的纲要啊，今天我们比较可能会交通到一下世界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对世界应该有的态度啊，还有这个讲到第一段，讲到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许多的人啊，一不小心就被世界所辖制，活在世界的捆绑和辖制的里面。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靠得住，能够认识世界的本质，认识世界的伎俩啊，我能够在主的面前得胜。那第二大段是讲到整个蒙救赎，就是神兴起拯救的信名，还有神亲自大能的作为，然后借着逾越节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而最后过红海把仇敌的权势消灭啊。所以我们可能第二次会讲这个神降十灾这些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啊，会讲逾越节，会讲出埃及的意义，然后可能也会讲到这个我想我们可能就会讲到那里。然后第三次的话，我们会开始讲属天的教育，就是神的百姓 出埃及之后开始走旷野的道路，走这条路啊，他们跟神之间，神要他们学习的，在这条路上所经历的有哪些的事情，然后也会讲到在西乃山底下啊，神做的这几件重要的事。第一个是立西乃的约啊，跟他们立了一个 covenant， 立了一个约。那这个约是什么？然后神颁十诫，那十诫对我们意义是什么啊？然后也定了约书，重在那个生活的条例方面是什么？所以这个讲到第四个大段或启示的前三个点啊，那么我第四次跟第五次至少需要两次，甚至如果必要的话我们需要多加一次讲整个山上的样式啊，讲到会幕还有会幕里面所有的这些家具啊，是这个英文叫 furniture， 所以不知道中文应该翻什么啊，就是这个圣殿圣所至圣所里面各样的这种圣物啊，像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啊、香坛、约柜，还有前面的铜坛这些啊，所以我们可能至少需要花两次到三次，因为还包括祭司所穿的礼服，那这个礼服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啊？跟我们的侍奉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我想我们那一部分啊，至少在第四大段的第四个点，我们需要用到两个周末到三个周末至少啊，我们需要在那个点上讲。那么最后我们讲这个。最后的一段被建造啊，就是讲到神的心意启示出来，那么到他出现之间，那么神的百姓发生了哪些事，而神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该有怎样的态度，才能够让神的心意真实的从我们的身上被彰显出来啊。所以我想说原则上我是定六次，那 just in case 万一弟兄姊妹在会幕的事情上大家读得太好了啊，我们要多讲一点啊，或者要深入一点，那也许我们就只好再多加一次啊，先跟弟兄姊妹讲一声啊，那么原则上我还是 keep my promise 弄六次啊。好，那我想这是因为前面的简介啊，整卷书的一个介绍，我是想说因为今天是第一天啊，大家可能很久没有这样子做，所以我们简介完了以后我们休息一个五分钟到十分钟，底下我就开始讲我们今天的第一章。因为大家不要觉得说第一章为什么要需要花一堂的时间啊，就是我们下半堂的时间，因为整卷出埃及记如果我们第一章没有读好的话，或者我们第一堂没有打得很深的话，我们去读出埃及记就不容易把它读得好啊。所以我们的下一堂其实蛮重要的啊，因为跟我们发生很直接的关系，所以我想我中间这样子 break 一下肯定是好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休息好不好，休息几分钟以后我们11:20好，没有问题哈。它那个何烈山是山脉啊，那西乃山是其中的一个山峰。对对对，它是讲何烈山，但是对对，何烈山是整个山岭山脉的通称啊，讲到神的山，圣经上像以利亚逃的时候逃到神的山，就跑到何烈山去了啊，就是以利亚脚力很快的这个讲到何烈山是一个山脉啊，就像台湾的中央山脉，但是玉山是其中的一个山峰啊，那西乃山是其中的一个山峰就是了。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后面的啊。没有的话我们那个因为被一个问题耽误，所以我们11:20准时开始好吧。不对，对不起，对，是20分准时开始。那在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我想我们必须重新讲一下我们第一堂说的整个出埃及记第一件事情我们要面对的啊，就是讲到世界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辖制、捆绑和逼迫，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在神的大能和神救赎的里面我们得到释放。那首先我想我们今天都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到底什么叫做世界，到底我们对世界该有的态度到底是什么。那我想我们从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起初神所造的天地万物，神看一切都是好的啊。所以世界它就着外面这个物质的世界来说，它并不是一个败坏的，因为它是神所造的，神造的空气、造的阳光、造的宇宙万有、造的星辰日月， 啊，这一切都是美好的啊。那连包括神所为人预备的啊，花草树木各样的果实，地上的这个走兽，其实都是好的。对于世界来说，绝对不是指的我们不要爱世界，不是指的我们外面这。